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祸福留八百里，曾是官位富饶地，一朝书桓贫苦妻，无业朝气渺攘气。
欢迎大家在周一的晚上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参加 BC Monday 的播客映后场散场别走的活动。今天这一场啊，人是特别的多啊，我还听到了这个最后有阵阵的抽泣啊，大家平复一下心情。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映后，欢迎三位嘉宾。老朋友村长，老朋友舒淇老师和新朋友馋虫老师，欢迎三位。有第一次来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我们在每个周一做的一个映后交流活动啊，其实不像大家看到的那种商业路演那么严肃啊，大家就一听一乐，我们其实也是各抒己见，也是作为观众的角度，然后后面会有一个交流的环节，特别希望和大家谈一谈，您就说出您真实的想法就好，我们也会有一些小礼品赠送啊。我们这个活动其实就是为了周末上的一些新片您可能第一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打捞一下，或者是收集一些有趣的周边，类似于像今天这场，也是特别感谢尚美的支持啊，给了我们今天可能是北京最丰厚的一个周边场啊，也是感谢。当然最感谢的还是大家在工作日的晚上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虽然是一个松散简单的快乐节目，但还是有一个小流程啊，小 intro。 来过的两位应该都知道，就是简单还是和馋虫老师交代一下，你是正好刚刚看完第一遍，
对，
所以你可以谈一谈你的感受，各方面的都行，印象深的或者是觉得特别有趣的，或者是你意犹未尽的最新鲜的体验，要不要先聊聊。
我就觉得综合下来，就是你相信的就一定会成真的，这就是我坚信的呢。因为我现在在创业嘛，所以我只能这样给自己打气。
那这个片太适合你了。嗯，
对，就我把他叫来，其实也是这个目的，
就是看得我热血沸腾，
打了一枪鸡血，
嗯，
热泪盈眶了吗？倒还好，
冷静冷静。啊，嗯 ，CEO 不能热泪盈眶。
那位置正好是我们这个二师兄的这个位置，组建这个团队，是吧？
嗯，差不多。
嗯。行，这个
就连哄带骗的是吧？
那这个档期您很适合，好几个片都跟创业有关。我们宋荔枝也组建一个创业团队，
哎，
是吧？我们这许西京也是一个创业，二刷的还有舒淇老师，
对，
三刷，你这是第三遍，
我是第二刷，
啊，
二刷、
啊。
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从西游那个 IP 演变而来，把他这个创业的这个故事更加的完善了。就是
那是大团队。这是草根儿。
对，其实《西游记》讲的是一个精英团队的创业故事，他讲的是一草台班子，
嗯，
对吧？他其实反而更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草台班子创业失败的这么一个，
没失败也怎么定义失败呢？
啊，对对，这个问题好，怎么定义失败？对，啊，对对。
但是他是一个从内心出发，开始走出浪浪山，然后开始在这个路程一直找回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当时看完那个片子以后，我觉得哇塞，他这个片子很厉害，因为他其实讲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因为他可能跟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我们小朋友可能看的是一个 IP， 是一个西游的 IP， 对吧？但是我们刚毕业的学生，刚毕业比如开始实习的人，我觉得我们可能找到的是那种牛马的感觉，创业的那种，那个就跟那个沙师兄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后来呢，就是你开始想走上寻找自己自己的道路，其实我们又会觉得我更像一个大猩猩。比如说我可能会随波逐流，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听从父母的建议，我考公考编想上岸，然后想进事业编，想进学校，然后我可能一直在不停的考这些，我觉得我又像一只癞蛤蟆。现在的最后呢，我现在已经从大厂离职出来，然后我也加入了创业公司，我也经历了很多，认识了很多朋友，经历了很多失败，我就觉得自己很像那只猪。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身上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子， 所以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他每一个人，他每一点他都像我，就是蛮有共情感的。嗯，
对，这舒淇姐这个也是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上一次来咱们散场别走聊戏台的时候，其实我说那部电影可能是挑观众的，是对不同的认知层次或者叫年龄阶段的朋友可能有不同的
感受，
会筛掉一部分观众，但是浪浪山这部电影恰好是可以给到每一个年龄段的观众朋友们属于自己的体会，
不同的体验。
它像是一个合家欢的一个电影，
是的，
就是你从小朋友到大人，我觉得都能有一些收获。
嗯，
小朋友可以看到自己很开心，因为就每个包袱都响啊，都非常响，
好笑。
对，然后经历过剧中一些这个可能共同感受的这些人们，可以给到大朋友一些更多的可能共情的感觉，就是更相对情感更深层次一点的东西，所以我说它能更多的击打到更广泛的观众群体。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第一次看，第一场看完之后，我走出影院我就说，可能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有两部动画电影托起了中国电影市场。
确实，这个从短片到长片，据说他们其实没有经历特别漫长的抉择过程，好像是同步在
进行
开发。对，所以还是挺让人意外，并不是说，哎，好像中国奇谭火了，我们就趁热打铁做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计划。
那就是说，小的那个小片儿可能是类似于预告或者是
一个 demo 的样子，
对 demo 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是他当时那个短片。可能大家都没看过，我是先看了这个电影的第一遍，然后回去以后补的短片，
然后今天跟我说你必须得先看一下，
对，看一下短片，然后咱们再去看第二遍这个电影。然后其实我觉得没有看过那个短片，它并不影响我们看这一部电影，因为它其实讲的世界观是同样的一个世界观，就是我们离开浪浪山或者在浪浪山的生活，但是它又跟那个故事又没有完全的对应。你看之前那个故事，它有那个鸟，那个鸟其实也出来了，但是它其实又不是主角。这个蛤蟆上次有吗？好像
有刷锅那块
有，
有
一点，但他这次突然变成了一个二主，对吧？
对，
其他那几个人呢，他好像哦，那只猪的这个背景也不一样。
人家以前是大厂在编是吧？
对，他其实以前他就是已经大王栋的正式员工了，
正式员工。对，
这次的话呢，哎，变成了一个实习生，
外包了，
还没开
包，
对，还没转正呢。这个他其实他只是说他借鉴了那一部分的一些故事背景，然后这次就整个拓展了一个比较更完整的一个故事线。
我接着舒淇姐的这个话说，我倒觉得短和长之间倒是有一个内核还是延续下来，就是关于抉择这一路上的所有的遭遇，尤其最重要的啊，当然就是关于黄梅给的这个 offer， 非常的有诱惑性。吃唐僧肉，这个也是他们上路的初衷嘛。我们创业是为了什么，是吧？就是为了兄弟们吃肉。
前俩的初衷，
对，
后的俩呢不是这样的。
对，我就说和短片的那个其实遇到的最大的初衷是一样的，
啊，
或者遇到的最大的矛盾也是这个，关于我们是不是留下，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路线去走。在保留了这个抉择的这个高概念的前提下，他这次又融合了一个组队出发的这么一个概念，确确实实使得这个貌似短改长但其实是特别充盈，完全不是一个小猪作为发动机，而是这四个人各自其实都非常的有立场，而他们各自的人物弧光都非常的充分。
其实他们四个也走了一段类似于唐僧师徒四人的一个
轨迹，
公路片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
对，
对，蒙太奇的混剪啊，
是
这一段咱们就刚才提到说这个草台班子啊，遇到了这个假如来，正好就是假到一块儿去了，把这个戏剧点做的还是非常的。
哎呦，那块可太有意思了，用我们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的一句翻包袱的一句话。这一屋子混蛋，这是，
就有点像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或者是这个龙
就互相骗
君臣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选择今天的定真也是这个啊，我们人都是假的取经人啊，都是冒牌货，但是被阳光照映下来的这个影子却是我们内心的真实的写照啊。行，咱们就再聊点这个有趣的吧。这个取经小队刚才提到，这四个人确确实实在原片的短板里其实不是像今天这么充分，尤其是这个猴哥和这个我们沙僧啊，这四位今天咱们也是四位啊， 有没
你带入的谁？请问，
我就特别想来分配一下啊。
哦
，OK，
能说的那个
可以。
刚才听到有大家
三师兄啊，
抽泣啊！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儿，也是激动流下热泪的时候，就是关于猩猩在怒吼。
嗯，
我是这个。齐天大圣啊，终于克服了生理上的结巴的时候，他也克服了心理上，他这不能叫爱人了，已经是一个有点
社恐，
对，社恐到这个心理疾病的状态，他突破了这个东西，这个是让我还挺感人的。前头甚至还有一点迷影的这个英雄本色的段落，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是有点发哥的感觉。
对，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角色，因为这个假悟空按理说应该是这个戏的比较重头的人物，但他就一直武力值的施展其实都还好，完全是靠这个人格啊，这个猴格在支撑到最后的爆发。不知道三位是不是也非常喜欢这个猩猩。
这个猩猩我是觉得你看啊，他这个性格虽然有点缺陷，然后呢他这一开始虽然说是很社恐，但他最大的问题他是一个回避型人格，就是吧，这刚才我们俩看这禅虫就说他这遇到问题他往后退，然后但是你其实后来他为什么发生转变了，是因为他就是一开始在那个就打那个老鼠精的时候，你看啊，这个遇到小妖怪最后打赢他的其实还是靠我们的这个猴哥。
嗯，
猴哥呢然后开始就大家夸奖他说你真棒，然后你才是英雄，然后包括就是大家有一些很正的反馈之后，他其实开始认可自己。
嗯，
他开始接纳自己，一开始他其实是很退缩的，很害怕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就觉得自己不行，我害怕，我做不了，我可能就是希望躲在自己的安全区舒适区里头，我不走出来，我不走出那个洞，但是我被人又骗又拐，然后就是绑架着
又欺负，
对，然后推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自己接受到了很多正反馈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行了。
嗯，
但是你其实你看整个的外观，你会觉得其实猴哥是最有力量的一个人。
嗯，
对吧，他其实身强力壮，然后他其实也有很多的本事，
最坚定。
对，对，他内心其实是最坚定的，然后他通过这个过程其实成长的是最快的。你看那几个人明显感觉到就是跟他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内核比较稳定，但是就除了癞蛤蟆和那个以外啊，
那是立场不太稳定。
对，其实内核其实是稳定，但是他的内核他其实是一个成长，他从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敢做敢当，就是勇于走向第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四人在一条路上走，后面是夕阳还是朝阳，小猪跟他说你走在第一个，
嗯，
对吧，你要从你的最后不自信的位置你要走出来，然后你要抬头挺胸迈大步，然后教会了你很多自信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猴哥真的是好棒，他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了，包括他最后也坚定的认可这给自己的一个定位，他找到自己了相当于。虽然说这个定位可能是假的，哪怕是别人灌输给他的，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真的是已经觉醒了的一直。
对，而且这个恰好就是说，就这个猩猩的这个刚才书记提到，就说他昂首挺胸在这一段路上开始走，其实这个东西放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在表演训练当中会讲有一个词叫广域信号嘛，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姿态能够给到你对面的人，你的观众，
就你唬他呗，
一些信息
、
嗯、
你把自己打开，你就是一个自信的状态，你昂首挺胸，你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状态。刚才我提到的是给到观者的一个感受，那对于你自己来讲，你把自己的身体养起来之后，你自然的要就会给自己内心注入一股力量，就是我可以，我足够的强，我可以应对我所处的这些场面。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把这个小方法用起来，
也是种心理暗示、
啊、对、
嗯、
你要说到训练，我觉得黄鼠狼对自己的训练是最狠的，上来就玩了命的训练、当然这是猪要求他的，但是人家做的真是实打实，一点不打折扣，
执行的非常坚决、
啊、就是只要不说话就跟那儿磨刀，这个确实不容易，而且最后他是真的做到了。如果我的员工能这样，我应该就能成了，就是这种感觉。
他就是脱胎换骨的一个、
啊、
他原来是一个靠骗贡品为生的黄大仙儿，
嗯，
到后面确实 抄起了他的磨刀石、
嗯、
起义的这种英雄形象是让大家能够信服的。
对，这在我看来算刻意训练的一部分了、
嗯、
而且算成功的刻意训练了。嗯，
给磨干净了就。
对
对，就是之前那个小短片其实讲的我觉得主要就是做牛马的故事，就是他一开始只是在一个大厂打工，对吧，从底层开始做、
嗯、
然后就这一步其实讲的主要就是他们创业的过程、
嗯、
就我理解
主要是做自己，我觉得
对对、
嗯、
然后呢其实他从里头唯一能够反映出牛马精神的两个角色，一个是这个黄鼠狼，另外就是那个那只鸡，你知道画下那只鸡，对吧？他
属于自雇，我觉得人家也不是牛马。
对，就是为甲方打工的牛马，
啊、对,
对吧？
乙方，
他是乙方，
很优质的乙方，
对，优质
的乙方。但是那个黄鼠狼，其实我觉得他在这里头扮演的角色就很像一个我们每天工作的这个打工人的这个状态、
嗯、训练自己的专业技能。
对，为什么我就之前他们有人说很喜欢黄鼠狼，就是我不理解啊，就是为什么你要喜欢他，因为你这不就是你吗，对吧，你喜欢他有什么用、嗯、
那就喜欢自己咯。
但是你看这个状态我觉得就很像我当时就是真的是在大厂打工的时候那个状态、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我来之不易，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努力，然后领导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我也不说什么。
对，然后那个你让我少说话那我就改变，你让我好好工作那我就挑起全团队最脏最累的活，
重担，
对、
嗯、
那最沉的那个担子，
就关键一开始挑的是石头、
字面意义上的重担、
哦、
对对对，
愣挑
就是练的嘛。
对，然后你自己实在忍不住了，我找地儿哭去，对吧，然后我把那个铲子就铲成那个样子，一天到晚把自己的棱角磨得很平、
嗯、
他其实目标感其实是最强的，他是最忍辱负重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最像我们打工人，就是这一点，说他其实为了整个团队的信念和目标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但反而不被人所看到，他是话最少的，他不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最最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角色，
而且吃了老板给他画的饼、
嗯、
他那还是一务虚的饼。你像唐僧肉你就好比年终奖100万是吧，这 好歹还是个
他还真的不是要去吃唐僧肉、
对啊
对，
就是他的那个是我们未来要开创一片新天地、
理想主义者。
对
对
对，
确实黄鼠狼的这个造型我觉得还是加分不少。
嗯，
就是完全大家如果没有看过任何剧透的物料的话很难想象他最后变身是沙僧的这个队伍，
还挺像
啊。这个蛤蟆我觉得吧，大家看过什么大话西游，我觉得性格上可能都还有点对位之外，这个黄鼠狼的如果没有沾上大师兄的这个毛还真是挺让人难以想象，但最后那个化妆真的非常成功。
嗯，
我觉得这个联想挺有趣，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沙僧还是联系水系宝可梦会直接一些，毕竟是河妖嘛，
喘到这儿来了
怎么变成了黄大仙啊、嗯、这个我觉得上美场的这几位编剧的想象力还是非常佩服的。
嗯，
对，而且我觉得黄鼠狼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里头也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角色，对吧，这个我属鼠的所以我最讨厌黄鼠狼、
啊、
所以我、
啊、就是里头那个
耗子精，
谁也不认识
所以之前他们很多人都说喜欢黄鼠狼，我就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啊，就是但是你现在你会发现这人的成见真的是一座大山，你看这黄鼠狼其实在这里头就是最任劳任怨的、
嗯、
他其实在之前的那个贡品那个地方他是别人给他上供，他其实我觉得啊，我自我理解啊，他也没有真的是诚心在骗，
嗯，
他可能也在当就是
人家
做了一些他本职工作吧，可能
就是人家不给他啊，对他可以抓耗子嘛，
对呀、
啊嗯，
他其实还有求必应嘛，他还是做了一点、
嗯、然后没有鸡就吃两个桃子也可以是吧，也没有要求那么高，
嗯、对对，我觉得其实他还是在这里头还是蛮可爱、蛮善良的这么一个角色，嗯。
行，咱们正面的这个主角团也聊得差不多，哎，那最后再聊聊这个我们 CEO 吧，小猪的这个，毕竟
哎，你们不想聊蛤蟆吗？
哎，对，师傅的这个造型和这个，
有人喜欢蛤蟆吗？举个手，我看一下。
刚才在领这个套的时候，也是身份证套的时候，蛤蟆的领的也是最少的。今天咱们剩下的观众有喜欢师傅的吗？
哎，我发现啊，就是我在别的小红书或者是其他观影会上，蛤蟆喜欢的人是最少的。
嗯。刚才我们剩的这个身份证套剩的他也是最多的、
哎、对，大家都不喜欢蛤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蛤蟆，
嗯，每个人都在时时刻刻权衡利弊，
现在的大学生不都在考公考编吗，为什么不喜欢蛤蟆呢？
就是不想扔这个9981的这个工牌。
有特别讨厌蛤蟆的吗？
有
也没有、
哎、你看大家现在心里都在抉择啊
还得权衡利弊、哎、
有现在想发言的朋友我直接送一个投卡
送你蛤蟆、
啊、对因为刚才没有发的原因这个比较少所以最后会抽这个啊，我们四个形象的一个小投卡有朋友想聊一聊吗关于这几个角色的
你下回这么问就是一会儿你们谁不发言就给你们一蛤蟆、
嗯、给一个蛤蟆那还是愿意要的
嗯，那你们怎么看着蛤蟆这个角色
现实
嗯，
就是他真的还就是生活当中会出现的会出现在身边的这么一种人物的形象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呀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呀、
嗯、
你随时随地都在做选择呀、
嗯、
而且随时随地做的都是你当时认为对你最好的选择
是的、
嗯、
是的、
嗯只不过就是可能随着境遇发生变化然后每一步都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也就接受了他我觉得他接受非常快就是最让我觉得他转变的 一点就是他看到那个他们假扮大王的时候他反应好快啊他一瞬间就反应过来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帮他就是你说他是真的想吃唐僧肉吗好像也不完全是你说他真的就是要跟他们站在一块儿好像也不是就是那种特别矛盾特别犹豫的那个状态
其实我理解蛤蟆的内心最原生的动机就是活着
哎、
嗯，他就是要生存
是的
在、这个、
活在当下
对,
对
无论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世界还是说比如放到我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上
是的
就是要站住
嗯，
不管是活得好还是去
就是我当下做能让我现在活着或者是让我现在觉得活得好一点的选择、
嗯、
那至于往后能发展成什么样这个世界随不随我的那个意愿发展他根本不在意、啊、或者 是他可能以前也在意后来发现在意也没有用就算了
他可能是在大王洞这个中场里面打工打了一段时间之后被磨平了
有可能、
嗯、
OK 那咱们真的没有喜欢哎，有喜欢这个
你是要聊蛤蟆
吗？
要聊蛤蟆，
因为我觉得蛤蟆其实最像我们每一个人。
嗯
嗯，
我从蛤蟆开始聊啊。我觉得大家应该不是说不喜欢蛤蟆，只是说相对没那么喜欢蛤蟆，
因为他的性格最不锐利。嗯、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因为他觉得可能在这部片子当中，他代表了一点稍微可能没那么闪光的点，
没有那么理想主义。
对他没有那个没有那么那个怎么片子里边。出彩啊或者是说那个没有那种正面的那种性质或者是正面的一个形象或者是正面的那种性格等等他可能稍微代表了一点负面的东西但是他又是比较真实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他、
嗯、
可能稍微集中了一点我们那个生活当中或者是那个日常当中的他那个不那么讨喜的那一面然后他稍微集中在他那个一个身上了以后然后他所以可能导致他没有那么讨喜但是他因为他又很真实然后他又反映了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他应该也是怎么说只是没那么讨喜或者是没那么喜欢但是每个人我觉得应该都会那个对他有一个正面的印象至少是说肯定不会讨厌他我觉得里边的那个四个主角没有一个人都会被讨厌的他们各自身上都有的东西但是可能稍微编剧就把那些负面的东西放到他身上然后所以大家可能下意识的然后他就没有去选择他
其实蛤蟆有点像正版取经团队里面猪八戒的一个、
嗯、
一个侧面就是有什么事儿我就说我能回高老庄我说在撒谎
就
这个
他们四个人跟正面就是正版的那四个人是错位的
嗯
你看最能说的是沙僧其实原来最能说的应该是唐僧
他捏塔东西太多了然后他那个就那个非常迷影然后他里边就把那个性格其实都有点打混了
对
然后他那个我再说一下其实当然我看这片子有点那个后边也看哭了哈然后本身还是比较喜欢只是一开始我过来的时候或者说我知道这一个那个片子的这个主线是那个取经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小失望的因为我先看的那个动画片嘛小那个是短片然后短片的话它没有跟取经这回事儿
嗯
他虽然是那个上美场的然后他那个也是捏塔了一下或者说那个提到了一下那个取经然后他但是我总感觉他那时候以短片来说取经是彩蛋、
嗯、
然后他那个有一个那个提到他们的一个那个暂时怎么说家喻户晓的 IP 然后他很高兴可能就仅此而已结果到这一块了以后然后他变成主线了然后他是一个那个取经的故事因为从短片出发来说的话 他我更希望他那个说的是一个稍微现代一点的故事，比如说像那个各位说的他们去创业，但是这个创业的话他可不可以不用那个取经，因为取经的事儿有一点那个说老套一点或者说稍微俗一点，他这一块是有点年头了，他不像是你比如说你最近是我玩游戏哈，那个黑神话悟空，他这一块游戏里边没有多少那个西游的故事，所以的话比较那个吃香，或者是说它相对少见点，然后的话看着比较好。但是动画影视西游的东西太多了其实，然后它一开始的话是有点拒绝的，但是毕竟我感觉编剧或者是那个上美厂那边还是那个对这片子然后他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然后他那个也是有很多巧思在里边，所以我也是比较折服，只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更希望他能有一个稍微现代一点的故事，至少不是取经吧。
可能取经对于家长带着孩子来说更容易接受一点吧，就是
也许吧，可能在综合考量以后还是觉得取经可能稍微这个 IP 到稍微能接受一点，如果真的完完全全然后的话那个说他去那个闯荡江湖干嘛干嘛的可能
毕竟黑神话悟空是18家的应该是，对他可能孩子们就不能接受了。
也有可能四个小妖怪最后经过一番游山玩水之后，然后回到了这个北张村开办了一个旅游公司，然后再
希望续集能够做点什么吧，如果有的话谢谢
续集先让那四个小家伙先再投个胎再回来的。
所以我想接这一句，就是您刚刚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他们其实四个人追求的都是长生不老，最后猴哥一人给了他们一根毫毛，我不能给你长生不老，但我可以给你加一命，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求上得中了吧，至少在我看来已经算是求上得中了。而且其实在他们眼里真正什么叫长生不老他们根本没有概念，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活下去，那有这根毫毛他就能活得下去了，那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对于他成功的定义。
对，我刚才回应一下这个朋友啊，咱们也经常交流啊，经常来散场别走，我倒是觉得用取经的这个方式可能有一些老套，但是是大家进入他这个故事最好的一个钥匙。然后他这个故事为什么刚才聊那么多创业呢，其实好像还是内部的啊，你跟我之间我跟你之间的问题更大于他们面对的挑战。因为他们遇到了几个挑战，无论是老鼠的问题，无论是包括这个黄梅的问题，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难，对他们来说也是用一个比较卡通化的简单的方法就打败了啊，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再聊，好像有些人觉得打败他是不是有点过于轻松了，
太简单了，
对、
嗯、
因为他琢磨的点好像就在于咱们团队内部的这么一个捏合和组队的这么一个逻辑。这个我觉得在他的短片里其实有迹可循，更多的我觉得咱们可以参照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家庭的部分啊，咱们说短片里就有这个关于老喝水的事儿、妈妈老是提醒我穿秋裤啊，这个是天天提醒我喝这个保温杯。除了我觉得和当下打工牛马之间的这个照应之外，更多的其实是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代入感，从离开了我的原单位到这个下一站，到你跟朋友们之间画的饼的这个逻辑吧，可能还是代入感上的事儿。对，刚才提到牛马这个片儿里，刚才其实这我们取经团队并不是四个人啊，还有一个
海马
啊，还有一个马，
交通工具是吧？
就这个小动物可以我插一嘴，是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他是一个在这个正经团队里不好好干活，反而到这个二狗的这个部下就变得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坐骑了，就保持了我对于刚才提到续集的一个期待，这个二狗的复仇之路是不是能够作为续集的一个开启的篇章。
怎么让我想起郭德纲老师说那个什么李二狗穷凶极恶是吧，打遍这个那骂遍那个，然后踏遍了什么什么，这
就是您刚刚问我说这个片儿让我最触动的，我觉得其实不管是猴是猪是蛤蟆还是黄鼠狼，其实他们说他们都找着了他们相信的东西嘛。我觉得二狗是最坚信的，二狗是最坚信我绝对看见的就是真的，
眼见为实。
对，然后你们再来的就是我只相信我相信的啊，就是说好听点就是坚定信念，说难听点就是信息茧房，就这个东西。
但通过彩蛋他这个居然自圆其说了，
对，
大哥有事儿是因为大哥没喝，我之所以没事刀枪不入从悬崖上摔下来能活是因为我舔了一口，我舔一口都能这样，我这要吃了我还能，
所以在职场还是得会舔，
对，你得会舔。
最后
及时的舔，
我也是没有想到。
不，但是他这个其实从我的理解是什么、啊、就是你看这个双狗洞这二位、
嗯、
其实他有可能也是在这唐僧师徒四人取经路上的其中一个小坎
儿。
嗯，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西游记的时候，就是这每一难都是安排好的、
嗯嗯、
都是上边传达下来你们要在这儿等着他们、
嗯、
或许他们也接到了一些风声，是说啊他们在这儿，那我是不是参与一下这个重大项目，
嗯，
我也能哎分到一
杯 羹
对、
嗯、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唐僧师徒四人，可能他们也是说书人那儿听见的啊、
嗯，
慈眉善目，一路上积德行善，哎，看这四个来了，先逮一蛤蟆进来，然后那仨人也不理他们，也不打他们，一个一个都好好的给欢迎进来、
嗯、
结果再来那正版那四位好上来，我是你孙爷爷，穷穷极恶，咔咔一通打，反倒不信了。
嗯， 嗯，
他相信的是他听到的那一版好的。
而且这个不是之前也说过吗，总结西游记里头但凡被收走了，就是孙悟空没有打死的都是有后台的，
黄山中的
啊。然后这个就是二狗这种明显就是没后台，就是拉来凑数的，那肯定他也想获得一全尸啊，他也想说我能不能有一好下场，我要有一好下场那这个就没把我吃掉嘛。
他们俩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小创业团体，
对，
那四位走的稍微靠前一点点
已经有一山头了是吧，
有了小基地，
一个小厂。
对，刚才提到黑神话啊，就是那我就稍微聊两句，我也是这个游戏的狂热爱好者吧、嗯、就是最有趣的他居然是给黑神话添了一个前传啊，这个我这么说大家玩过的应该知道，就这个金铙是干嘛用的啊，就是关猪八戒用的、
嗯、
结果这里头居然是因为干倒了这个假猪八戒，
假猪八戒
师傅给他说你这功力不足
啊，
啊赏给你
了，凭你是不行了，
对，然后以及人种带、哦啊，人种带，如果大家没玩过游戏，其实看这个电影能够有一点八成吧、
嗯、
就是他最后那个黑旋风类似于像黑洞一样的效果、
嗯、
就是半成品人种带、
嗯、
到了游戏里他这个人种带完成之后，那就是一个能够包罗万象的这么一个
大杀器，
小宇宙啊、
嗯、
亚空间的感觉。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种莫名的串联，不知道他们和游客啊有没有这些联系，甚至这里头如果大家玩过黑神话的知道抗金龙的那个小姑娘啊、
嗯、
应该就是未来佛弥勒旁边那个回头看了一眼黄眉童子的那个、
嗯、
妆造有点像电视剧版贾宝玉的那个、
嗯、对对对对，
是吧，
应该他就是抗金龙、哦、嗯，就这个勾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而且其实里面就咱不得不说是赏梅影的这个功底在这儿摆、
啊、真的，
他中间美术很多都是实景取的这些我们现实当中有的这些文保单位、
嗯、
这些景点的，比如说就那个写着庄严两个字的那个庙、
嗯、
那是大同吧，永安，
山西，对、
嗯、永安禅寺的那个、
嗯、
然后包括哪儿出了一个庙来着，那个小庙也是就很经典的孙悟空每次变成小庙都是那个形
那个样子、
嗯、
啊、
哦、第一次遇见了那个和尚的那个接济了他们、
嗯、
然后尾巴没地儿藏了变成一旗杆杵的前院后院来回动的那个，对吧，它有很多致敬元素，包括在北张村的那个祠堂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后面有很多的那个壁画，就像西北像敦煌莫高窟的这种壁画、
嗯、
它其实里面太细了，
还有那段那个陕北口音的那段戏、
嗯、
哦，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在
陕北
有点像那个第二章开篇的
对
黄
风岭，
对
对
对，跟那个很像，
这位说书艺人也是就是黑神话用的这位、
啊、还是那位老师，
对，还是那位老师，
还是那位老师、哦、我就说听着很像，
对，熊老师，对对对、
哦、
也在去年的机核所办的这个核聚变现场唱了他的这个全本的、
哦、
对，就是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在黑神话的那一套的这个他这个叫陕北叫
陕北说书，
他好像不叫说书，一会儿我发到群里吧，哎，今天没放二维码啊，一会儿我放个二维码，大家可以进群聊，继续我把一些资料发进来。
对，作为一个传统曲艺的工作者，我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多去听一听，不仅是陕北说书等等一系列的非遗的这些曲目，和各种曲种吧，真的，我们很多现在的流行音乐，包括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的中国风，戴荃老师的很多歌啊，包括陈丽君，演绎的一些作品，其实很多的曲牌都源自于我们的这些传统曲艺当中、
嗯，
包括最近特别火的 大展宏图啊、
嗯、
开场的越剧啊，是不是也是非常经典的采样啊。
对，
我再补充一个小彩蛋，然后咱们可以开放一个交流、
嗯、
就是刚才其实已经提到第一次接济这个四人的这个和尚啊，最后还是有了一个怎么说呢，给他了一个反馈，
嗯，
他其实有一个很深意的微笑啊。我看过很多解读，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朋友也想聊一聊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觉得绝对不简单，是一个老衲也有一个袈裟就不怎么穿了，就你披上吧、
嗯、对，
他看不出这个蛤蟆这么不像吗？顶着一个大脑，
他一定知道，
就是蛤蟆从那儿开始把头套摘了，开始披袈裟了、
嗯
嗯、就是感觉有一种
点化了他一下，
对，重新做人了的感觉。嗯，
我抛砖引玉一个概念，这个人有两种说法，我倾向于是他其实是未来佛弥勒的一个化身、
哦
啊、这个也和后面他这个弥勒的这个很深意的微笑啊，有一个呼应，
在这儿插了个眼。
嗯，对，
嗯，
就是注定他们这趟路走到的几个 NPC， 他其实已经看到会到小雷音寺、
嗯、
啊，会到自己弟子的这个试炼的这个部分。OK，
我当时就觉得，就是看这个和尚，就是看他们吃饭那一场戏，包括送给他袈裟那一场戏，我觉得我倒没觉得他是谁，但是我是觉得他从这四个人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因为他其实曾经说，我如果再能年轻二三十岁的话，我就要跟你们一起上路，就说明他其实内心里头也是向往这一条路。然后他把他的袈裟送给了这些人，然后你就会觉得他这些人那个队伍的这个行头，你从一开始就是光着屁股就什么也没有，
挑着俩石头，
对，然后那个后来捡了那个几个扁担
兵器、
对，然后你后来又捡了个那个帽子，然后又那个，
那是二狗给的，
对，佛珠，然后又穿了袈裟，然后他那个裤子衣服什么的就开始越来越像样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他这个创业团队的整个的初见模型，你会觉得他其实，我就觉得他是不是看到了年轻的时候自己有可能成为的样子，
嗯、
包括
毕竟是个住持哈，
对，然后你说他真的是，嗯，看不出来他们是假的吗？我觉得他一定是看得出来的。这你连那个手势他都是现学的，对吧？然后我是觉得他哦，就是他微微一笑，他看破不说破，反而给了他一个袈裟，就是给了他一个可以实现自己年轻梦想的一个加成。包括其实我看到有一个海报，不是这个海报，是一个他那张海报是一个老和尚远远望着他们四个人走向大山深处，然后他在那儿看他们，就很像看着年轻的自己的那条路。我是觉得当时就是他，包括最后谢幕的那一个，然后阳光升起来就回到了现实，然后每一个村落就开始亮起太阳，那个老和尚那一刻也开始醒来，他就开始说哦，那他们到底怎么样了。我觉得还是心里一直在牵挂他，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帮他完成一个他自己年少的梦想，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嗯、
我对这个老和尚的理解是，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神佛的化身，
对，
只是当成一个想要修行的一位僧人、
嗯、
他可能无论年轻时候经历过什么，看到了这四个善良的小妖怪来到他的这个庙里，可能并没有去打家劫舍或者怎样，就是学有样学样的学着一个僧人应该怎么样去修行，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善缘，
嗯，对，
然后帮他们一下去、OK， 我这儿有一个我现在用不到的袈裟、
嗯、
有一套行头，
就是你向善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对，
就是像就特别像我们创业的经历，就是我们刚刚组成一个草团班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到处化缘、
嗯、
就是说我找你借一个办公室，我找你
借一套录音设备，
对，然后我找你
是的，
类似于说我你把你们家打印机搬给我，然后那老和尚就把那个袈裟给他的时候，我相当于就是我投资你一笔，就很像是这种东西。
然后给烧了吗最后这笔钱？
哎，我烧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幕是最触动我的，
是
他亲手把他的希望烧掉了，那是别人对他的希望和信任。但那一刻的话，我觉得他眼里头闪着我这点有点想哭、
嗯、
就我的点不太一样、
嗯、
然后
插入一个观众
的
交流、
他们两个
要发言、我有点不同的观点啊。我觉得从编剧的技巧来看，这个和尚的出发这个老和尚其实跟悲惨世界里面那个谁是一样的，然而让碰到的第一个那个主教，其实他是一个更怎么说呢，是一个更经典的一个故事形式的一个借鉴吧。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他的上路，其实我当时看那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他把那个佛法的这种普度众生甚至是妖的这个境界一下就拔起来了。然后对于 这一点来说，我也觉得他的借鉴多于在整个片子里面多于对西游记的借鉴，然后包括这个后面比较悲的这个底色，其实都源于就是说你的出身决定了你最后无论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然后都回到那个原点。包括像后面有这个警察一直追然而让那些桥段，可能里面都隐隐在铺，然后也是让我就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一点吧，这个可能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第一幕进第二幕进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也是我自己感觉的一个东西啊。
好，那个还是抱歉啊，就是因为参加这个活动三周了，然后我每次我都说一句，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影迷，所以我说不出太有深度的东西。
以后把这句词儿打成一个标语。
但我想提到一个那个就是好像大家没有提到的一点，就是我发现了，就是这片开始的时候其实有对那个陈佩斯小品的模仿和致敬，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大家去教那个猩猩去说齐天大圣这四个字的时候，当时是就是说词儿，然后那个黄鼠狼一直在后边说啊，我在说你少说，你就两句词儿啊，我就两句词儿，原来我是配角啊。对，其实他那个时候是借鉴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吃面条的时候陈佩斯说别光顾着吃，说词儿，还有一个就是主角配角说啊，原来我是配角啊，我就两句词儿啊。对，这个是对陈佩斯先生的致敬，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那个不能说是致敬吧，就是猪八戒最后那个变身之前把这个旗子一围脖子上，然后要面对着千军万马向自己袭来的时候，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侧影说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大招，但是我从来都不用，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时候了。他那个台词他可能和那个原来的那些影像不太像，但其实特别像是那个东邪西毒里边梁朝伟的那个西洋武士面对着对手说我不该来，留只手行不行，然后或者是那个周星驰在那个齐天大圣里边，其实也就是、啊、看来有好多场景是啊，看来要到这一步了。包括那个少林足球里边田启文金刚罩，他打算要当守门员的时候，他打完那个电话就说阿珍我爱你，然后这个时候然后就是一个侧脸，一个潇洒的侧脸，然后去面对自己的敌人，就这个影像，这个景象我觉得其实特别，就不能说致敬吧，但我能想起这些东西。然后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影迷啊，我看到这个影片之后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我认为我心中把它放作我的年度三甲，因为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这个影片前半段让我乐得不行，让我就是乐得都快那个就是都快就如果没有这个椅子我快打滚了。而且我发现就当时坐在我身边这个大姐也是不停的就是在这跺脚或者怎么样，真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样，但到最后呢我发现其实哭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能集合这两种最极致的观影的一个绝佳体验都能在这一部电影里，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在我心目当中怎么着都是年度前三啊。而且最后还想说一点，就是我其实特别看到好电影我其实就希望它票房高，我就希望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看，但我其实不太去想说什么创业呀或者是这个团队啊，包括打工人什么的，因为大家一听吧就是你这点事儿，你说来说去你就是说你们就是打工人，你们说他好就是因为像你们呗，那爸爸妈妈怎么去看呀、啊、那爸爸妈妈怎么领孩子们去看。所以其实我想的就是我就跟有孩子们的爸爸妈妈我就这么推荐他们，就是这场电影其实小孩不少的，就十岁以下的孩子不少的，就是你看就是一映后的时候呼啦啦全走了，都是带孩子了，但是看电影的时候他们看的聚精会神，没有一个孩子哭闹，这就说明这个影片特别好，能把孩子给坐住了让这看。而且最后啊其实孩子们是不懂什么打工牛马这些事儿的、但孩子们最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从这个影片当中提取出自己喜欢的一点，比如说最后就是我们就是为了保护孩子，我们就是有些事情不能做，我们就是要做善良的人，我们不能被唐僧肉所吸引，就唐不唐僧肉的我以后我长大了我绝对不为了这一口唐僧肉我去害别人，我觉得能让孩子们看出这个就行了。所以西游记是一个经典的故事，它能拔现出无限的高度和解读，但这就是经典的魅力，但每个人眼中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魅力，所以就是我们放下自己打工人的身份和心态和现在眼前做的事儿，从这影片当中其实有很多会更让我们挖掘出的内容，我希望大家二刷。
对，当然我觉得我们可能刚才一直聚焦在创业也好打工也好，这是其中一个角度，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猪妈妈的这个家庭的这一条线，然后还有刚才我们提到可能老僧人也好，甚至几个妖怪对于自我的这种认知和这种不断的发掘也好，其实这个片子可能回到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它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都可以从其中解读出它我们想要看到的其中的一面，或者无非就是可能谁更侧重去理解哪一面，或者更去表达哪一面。我觉得这个片子确实像您所说，它好是真的是好在就是全人群全年龄都可以去观看，都可以咂摸出滋味的好电影。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把它跟取经嵌套在一起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个事儿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就这个不用解释，就不上到八十下到几岁它都是知道这个要去取经的，只不过他不知道有两个队伍去取经而已啊。
对，我觉得确实所有影视作品包括所有的艺术吧，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你自己的反射，
对
啊，大师的所有的创意也好，因为我觉得最终的解释权还是归于你啊，未必是他说的这个样子。就像黄梅啊，我觉得他最后大家如果玩过游戏也好，看过原著也好，他陷入的这个困境恰恰是他太执迷于师父只给他制定的那条道该怎么走。
对，
OK， 那今天咱们正好观众还剩了很多啊，今天就大家非常有口福啊，非常有机会，这个票根我再介绍一下给村长一个，这是上美场的这个大家在片头看到了，除了上海美术制片厂之外还有一个公司叫上影源啊，这个都叫元宇宙啊，上影反正也是为了自己旗下 IP 的盘活啊，他们就开发了现在已有的各种的周边和 IP 进行了一些联动联名啊，这个就是浪浪山的，据说后面会开发一系列的这个片子里大家看到的多元宇宙的那些啊，就是在那个画本里看到的，就各种稀奇古怪的西游造型都会有一些展示和售卖啊。如果大家关注的话，也可以关注上影源的各种的社交媒体，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啊。今天应该还剩下十套，那就除了刚才回答问题的朋友啊，咱们再抽十个。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有一个周边再介绍一下啊，森醒我们长期合作的好伙伴这次又给我们做了这个小酒板随身的打工牛马补血剂啊，其实是一个微调和威士忌，它今天印了这个浪浪山的一个酒标，您可以挂在脖子上，还有一些纪念的意义，以后我们每一场都会抽这个小酒板，应该是有两个啊，看看谁能够获得，如果是未成年的朋友的话我们就轮空再抽啊。您成年了是吧？您可以喝吗？
成年
了、啊、您也 OK 哈，看着应该是好喝完马上就回青春期
保护点身子吧啊
感谢大家。
我能再补充一句，对于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刚才一直没提到的一个就是关于小朋友们，就是片子当中大家救孩子，包括其实最后四个小妖怪所谓的我们叫魂魄散了之后重新又投入到下一个轮回，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可能对我个人的启发来讲，就是说我们始终无论你尝试过什么，哪怕是碰壁了失败了，其实最终回到一个原初的一个起点重新
再
开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孩子们就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就是保持一个童心童真，敢于去探索，敢于去尝试，其实
不要怕失败，
没错，也是这个片子想反正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吧。
对，包括那个四个保命毫毛，其实我觉得他要表达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个毫毛其实可能在就是他这一部有一部分是为了跟上一部他最后给的那个就是短片里的保命毫毛他要相呼应，
对，
但他其实在放在这一部他真正要表达就是说你去尝试了，你哪怕从你之前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那种体系中跳脱出来，希望去真正找到自己，哪怕你失败的话你不要害怕，你有这根毫毛，
对，
这个毫毛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勇敢走出目前困境找到自己的人
都还有机会，
对，
他们觉得是别人给他们的，其实是他们自己
争
取来的，
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
其实所有后面的这个不管是弥勒佛还是孙悟空，一提到这四个小家伙的时候，都带着一种欣慰的感觉。
对对，
并没有觉得他们啊，你们在 这个胡闹或者是
对、
嗯、
所以刚才也说就是我们开场说他是不是真的创业失败了、
嗯、
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去怎么定义他、嗯、就在我们的理解中他其实是打回原形了、
嗯、
他确实是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对，连续创业者嘛，
可能甚至还不如一开始对吧，他大王路他都他几年的修行他都没了、
嗯、
但是他其实是有很多收获的，
对
对吧，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团队，有了朋友，
就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
就是
对
你所付出的努力，你所勇敢去闯出来的这片天地，总会有人看到，总会有人看到你的努力的、
嗯、行，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周一的到来，那我们下一个散场别走，再见，
拜拜
拜拜、
哎，
能翻就一口梦想，割腾了脚掌，这一路走得有模有样，我假装豪情万丈，掩盖着遍体鳞伤，妈妈将那一句叮嘱做成了干粮，缝进了我的粗布行囊，我说嘿别慌，我的战术宿命无法阻挡，用全部的力量给自己，给命运，给他们嘲笑的目光，是妖是怪又怎样，抬起头好好当当，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